父啊，在你的儿子里借着圣灵，我们今天能够进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要谦卑温柔的心接受你的话，接受你，把你的话调和，是呢活泼有功效的话，甚至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利，使它能够破开我们里面的心，刺透破开，使我们能够被刚强，得以圣洁，刚强能够往前去，能够在地上完成你的旨意。我们为众圣徒祷告，我们为着所有的信徒，为西安的圣徒们祷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赐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彼此劝勉，一同往前。是，让我们能够为着你的再临做准备，使我们的父神得着满足。阿门。求你今晚再次祝福我们的交通，用圣灵来充满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为神这段时间，我们为各个弟兄姊妹、为众教会都献上感谢。阿门。阿爸父啊，赞美主。其实我相信弟兄们一定，把雅各书里的各点都交通到了。我情愿今天晚上听圣徒们从主那里所得着的，主向你们说了什么。其实那样是很好的。可是我们注意到了雅各书是何等实际的一本书，我们要在这里操练，要实在的行这里的话，因为我们还有好多要学的。主是如此的丰富，我们却是如此有缺欠。要是我们不承认或者不认识自己有这么多的缺陷，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就不能往前去。所以彼得用了殷勤这个字，殷勤。我们在许多事上都很殷勤，不是吗？在做家事或很多的事上啊，你在工作上，在家庭生活上，大家都非常的殷勤。那么为什么在属灵上岂不该更加殷勤吗？属神的事上要操练，要殷勤。要是我们不操练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目的。我们在操练身体上，大家都很殷勤，每天做运动。为什么在属灵的事上、属神的事上，我们不操练呢？主的话也说，要操练敬虔。我看见孩子们，他们在许多事上都很殷勤的，各项的运动啊，看电脑啊，几乎每一天都在那里练习。可是，一说到要读圣经，他们就变得懒惰了，就没有兴趣读主的话，读圣经。那你以为我们年长的比他们好吗？ 这就表示我们心中最渴慕的，就是我们说主，我们要成为出熟的果子。可是在这世上，我们却是懒惰的，属灵上是懒惰的，其他的事上我们都很殷勤，所以我们要学习，要学，要操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属灵的事，在原则上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没有不同。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很殷勤，比如说上学，你想要得着甲等，要得着最高等的这些证书，啊，最高级的、最好的成绩。可是，在属灵的方面，我们就变得懒散，啊，或者是懒惰，我们要祷告，忘记了读圣经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祷告读经，变得很懒。我们需要操练，我们是操练，但是有没有操练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下来？倒空一切，这是一个要操练的事。我们在这里练这个肌肉，使我们能够强壮。我们做体操、做运动训练自己。你们有没有操练自己的膝盖在神的面前屈膝，主的话说，万膝都要跪拜。所以保罗也说，我在父的面前，荣耀的父面前屈膝。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面前跪下。跪下来有一个很深的意义。我们是俯下来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他，我们降卑自己，在这位伟大的活神面前，我们降卑自己，不仅是用口承认，当然我们需要承认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但是也要跪下，要俯下来。你今天早上屈膝了吗？我每天在神的面前屈膝，这不是外面的一个什么行为，而是我要向父说。我在你的面前是谦卑的，我要降卑自己。在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前，他们在岸边，他们不仅是祷告，他们都跪下祷告。我不是说你们要去实行这个外面的事，每一件事情我们做的。应该有一个更深的意义，有一个意义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降卑下来，他是神，而且要非常殷勤的去操练这一点，在小事上我们也要操练。哦，主啊！这是非常好的，这样行是使我们这个能够健康起来啊。否则啊，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骄傲，自以为是什么？因为你有了知识，并不表示你比别人好， 所以雅各说，所以雅各书为什么在第五章的时候说？好像几乎每一章都有说到富足的人。那我现在就想要问你们了，你是不是一个富人呢？那或者我换一个方式问吧，你们都很贫穷吗？马丁弟兄，你是不是一个贫穷的人？他说不是，那就表示你是有钱人了，富足的人，富人。他说。虽然你可能没有上亿的财产，也不是个百万富翁，但是你所需要的你都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晓得，所谓的财富不仅是指的金钱而已。在属灵这一面，我看见许多的人认为他们的知识非常丰富了，经历也很丰富，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骄傲。他们想要有权力。对不起，刚刚他可能说，有的人也是有这一方面的，所以有各面的财富，各样的所谓的富足。我们是不是多少时候也想我们比别人好？每一个人呢，都在某一方面是富有的，在某一面是富有的，但是这些光景啊，是很危险的。雅各书不是说敌对这些有财富的人，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许多富人是非常好的，就是有富足的人也很好的。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？比如说，他说亚伯拉罕，对，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，这是马丁弟兄说的。亚伯拉罕非常富足，但是他的这个财富并没有碰着，没有摸着他，他什么都有。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的时候，他却住在帐篷里。要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建造一个宫殿。他却住在帐篷里，他搭了一个帐篷，搭了一个帐篷也住在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希伯来书11章给我们解释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所等候的是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有根基的城，呀。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，他是在等候那座奇妙的、是活神的城邑，他是向往这属天的耶路撒冷。我们在这里也说属天的耶路撒冷，可是我们的心却非常记挂在地上的属地的事。我们有一个小的车，他说我就不够，我们要一个更好的牌子的车，要跑车啊，要一个 BMW 的车。这是什么样的心呢？当然，我不是说你要买什么牌子的车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其实。这外面的东西都在那里，你也可以取用， 但是你的心不要被那个捉住了，不要被掳，心不要被掳走了。到最后，你的心就被掳走了。我们喜欢过的舒适，喜欢过比较奢华的日子。他说：“你喜欢过舒适的日子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的心不应该被他夺去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。圣经，整本圣经都警告我们。”主也警告我们，警戒我们。主自己就是一个好的例子，他是神，万有都属于他，整个宇宙一切都属于他，因为都是他所造的。神呀，造了一切。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在腓立比书二章那里，我怎么形容我们的主呢？他把一切都放在一边，而他成为非常谦卑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《哥林多后书》八章九节，这就是我们主的一个例子，我希望我们在这世上都有所学习。你们知道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这是不是非常的好，非常奇妙？这样的一个一个例子，这个是恩典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主耶稣的富足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，不仅是所谓的亿万多样的富翁，不是这样来算数算的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，去量。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，但是他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这里的富足不止地上的东西，是地上的所需的，神会为我们预备。但他这里说的富足，是说在神这世上，在神那一面富足，世上物质上的这些财富，可是我们所得的是多于这个，他的一切的本性，他的丰富都要给我们，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主里，要给我们。那么我们认识这个财富有多少呢？我们认识吗？保罗也没有说他已经富足了，他所得着的其实还不够。保罗在腓立比书说，他要继续往前，他要更多得着基督，他要在神的上面丰丰富富的得着。丰丰足足得神啊！刚刚灵后的这个境界是好多好的一个例子，为着我们他成为贫穷，为着我们他成为贫穷，使我们能够得以富足。哦，主啊，在圣经里，我们看见在新约里。甚至于是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腓力，他们不是说好像有什么 有钱人，他们所有的就是一条船啊，几个渔网，这就是他们维生的工具，就够了，对他们来说就够了。但是，他们愿意把这一切都放下。当然，我也承认啊，放弃一条船加几个渔网，好像是容易一点，啊，比你这个几百万的银行户头容易放弃放下。但是，他们学会了，彼得。不是问主吗？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一切为着你都放下了，我们的房屋家庭都放弃了，我们会得着什么呢？彼得这样问主。我们得什么？你就等到主再临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是一个原则，亚伯拉罕。放下了一切，你不要以为说你这样到后来你就变成一个穷得不得了的人。你们看，亚伯拉罕所得的是加倍的，神从来不会亏待我们，不欠我们什么。我们要学会，主所给我们的不是要我们自己来享受。啊，能够过一个好日子，不是的，而是要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管家，操练做一个好管家，能够用主所给我们的一切啊，都用在主的事上。主要我们用在哪里，就用在哪里，这不是属于我们的，一面是属于我们的，但是也是不属于我们的。我们就是做管家的，不要像是人。钱财一多啊，就堕落了，你都无法想象。为什么美国的政府从总统开始，到政府的各个部门，大家都把自己给卖了，就是为着要得一些钱财，最后他们就成为了这个的奴隶，那个。给他们钱的那个人，他们就要听他的话，就成了那个给钱人的奴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要留心。要是主给你给的多，你要学习做一个智慧人、聪明的仆人，要。学会用这个不义的马门，这个马门它本身是不义的，你说马门是神所创造的，他发明的吗？我想问问 Clemens 弟兄，谁在这里发明了这个钱呐、啊？马门呐、啊？他说人，那谁让这个人有这个想法？就是魔鬼，要有钱，就是那魔鬼在人的背后，所以我们说这个马门是不义的马门。主说，在各个福音书里， 都提到。马太、路加那里所提到的那一段呢，我觉得更好。路加也常常说到这一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侍奉两个主，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两个主是哪两个主？当然，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所认识，我们只认识那个。但是另外一个主是什么？就是马门。可能你心里没有发现这一点，没有这样去想。人也说。最摸着人心的就是他的口袋。你要是碰了某人的口袋，特别是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，那你就摸到他了。这个时候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。你要是碰到他的口袋了，碰到他的钱财，就不开玩笑了，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。为什么呢？呀，就变成不是好玩的事了。那么马丁弟兄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碰了他的钱财，就碰到了他的这个生存，这个安全感。或者他自己的那个身份呀，因为人以为他的身份、他的地位都是和他的钱财有关，因为你所有的就是你认为你所有的就是你这个人，你的人是借着你所有的来定义的，所以就是说，这是个不义的马门。我们要知道，不是这个马门，而是在马门的背后是这个不义的撒旦自己。要是你在这里是服侍这个马门，你就是服侍那个在马门背后操纵的那一个。主说得很清楚了，保罗也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其实啊，就是那一个根，就是万恶之根。这表明保罗他看透了这件事。要是我们也看得透、看得明白，有这个洞察的能力，我们就是有智慧的人，也知道该如何行事。有富有本身不是什么。罪恶的事，圣经里，比如说撒该，他个子小，他因为个子小，他主经过的时候他看不见，他就爬到那个树上，因为他要看主，因为他有一个心，他要主。主其实老早就看到他了，说：“撒该，你下来。”我想他一定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诶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”就是说，来，今天晚上我要到你的家里去，我今天要去你家里坐席，和你一同吃饭。那么结果如何呢？ 真是非常奇妙。我看到 Clemens 正好在这个荧幕上，你告诉我他怎么样？该杀完全啊，杀该完全变了。他跟主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以前做了许多不义的事。”路加19章那里说到的，撒该他是一个财主，这表明主不是恨恶财主，不是，不要这样想。主想要拯救他。路加19章第8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4倍。”是的，哦，主啊，那主怎么说呢？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是救恩。这是救恩，这是救恩，这就是表现彰显主的救恩临到他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拯救救恩，主要把我们从贪心贪财的这个里面贪婪的心啊，这里拯救出来。我们知道贪婪和拜偶像是一样的。还有一个别的例子，还有一个约瑟也是一个有钱人。当耶稣被钉十架以后，他是一个有钱人，可是他却来了。把他自己的这个所预备好的坟墓，他是为自己预备好的那个坟，一个新的坟。但是他却给了主。还有一个尼哥底母也是。有钱的人，他带了许多的墨药，他预备了这个墨药，要来膏我们的主耶稣。你看，当主受死的时候，有两个富有的人来。这个不是贫穷人有能力预备的，所以呢，主也需要有财富的人，为什么不要呢？所以我们要爱主，我们所有的。主其实是把他这些。我们不应该说给我们，其实就是托给我们，托给我们。主把这一切外面托给我们。我们看路加16章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已经，弟兄，你已经翻到路加了，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16章。9到11节，路加16章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那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，不忠心，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你们看见这是主说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很宝贝这一段？钱财是属于你的吗？不，只是托付给你们的。主就要再来，主来的时候，你要是户头上有百万存款，主来的时候本来给了你一百万，他来的时候你里面他就要问了，你这一百万你拿去做了什么呢？你以为主来的时候不会问你这一句话，不会问你吗？在主来看，钱财是最小的，他不需要任何钱财。但是在基督教里，一些所谓的地方教会也是钱变成了好大好重要。造成了很多问题。我不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情形，但是教会是神活神的家，这个是不是个银行？到了后来啊，一切的重心都集中在钱财上。在我们中间不该有这样的事。基督的身体，不要在这里积聚钱财，积攒钱财。当耶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说，你看这个世界的荣华我都可以送给你，我都给你，但是你要向我下拜，你要向我下拜。我们的主当然没有接受这一个。一方面万物都属他，另外一方面他作为一个人啊，神已经告诉他你是承受万有的，所以他需要这些荣华富贵吗？他的托付是要拯救神的子民，和撒旦在这里要给他的是正好相反，因为他离开了一切，他所有的一切而来到地上。可是这条小蛇啊，这个愚笨的小蛇还想要用这个来试探我们的主。要是我们有主的这个心态，这个态度，我们就得救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救恩。我常常问主说，你托付给我的这些，你所给我的，托付给我的，我该如何运用在你的国度的里，国度的上面，我该做什么？求你给我智慧。我想要做一个忠心、有智慧、有见识的仆人。我不要做这个不忠心又不义的仆人。主称赞这个仆人，他说要学这个。要学这个不义的这个、学那个仆人，他不是说这个仆人做多的好，而是要学，你要看他如何在钱财的事上是有聪明的。 但这个人他很聪明，他说：“我的将来会怎么办呢？我的主人把我要是把我给赶出来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当主来的时候，你所有的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也要有智慧，说主啊。”你托付给我的，我要有智慧的来运用，不是把钱给了那些有钱的那些传道人，是借着圣灵，让我们得着上头来的智慧。我们该做的要合理。而且要结交朋友，那这些朋友会带我们进入天国。所以有钱不爱这个钱财，不是说你把你一切的东西都扔了，而是说我们要从上头得着从上头来的智慧。使得天国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帐篷可以住。我不是说有一个宫殿哦。我们知道，甚至于是信徒也学这个功课，我想。马雅各啊，在犹太人中间一定看多了这样的事。我们知道很多犹太人是钱财很多的，不是说有钱的人就是恶人。你看看现在这个世上这些上层的最有钱的，他们是。钱财是数不清，有亿万的钱财，但是他们却在这里，却是对人类做最不好的事。他们想要缩减人口，使他们能够控制整个世上的人口，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不择手段的事，这是侍奉撒旦。贪婪，所以雅各在这里警告我们，那么，所以雅各书这里是警告我们，保罗也说，你看，你们看看神拣选了多少富足的人，有钱人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有钱的？他却拣选了世界上那个愚拙的人，不是大家都有什么博士，有学问，是这样吗？可是，在世上认为不聪明的人，没有智慧，不是那么富足的，这些，我们的神却拣选他们，使他们在信上富足。呀，在信心的上面富足。所以，在这里对这个财富的这一个警告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每一个人呢，按照自己这个标准来看，也都是富足的人。还是说你自认是一个很穷的人，很穷苦的人？我看到Peter 弟兄，我说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？那么主说贫穷的人有福了。马太福音 是这样说吗？不，他是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所以，让我们这里有所学习，要学习，不要在心里紧紧抓住，这个钱财，而是知道主所托付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向主来求问说：你给了我这么多，我应该怎么运用这一个？向主求恩典，主啊，求你把它用在。对你国度，在国度的上面，为着父神的旨意，让我们来运用这个，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要能够做行善，能够行善，我们要看见这一点，请记得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。那里是怎么形容的呢？我们可以读一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第二章那里，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一点，但是读完雅各书以后，你应该回到《使徒行传》二章这里所记载的。那请 Clemens 弟兄。从44节那里看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44节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赞美主。接着呢？第4章34节，圣徒在一起，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，众人都是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，大家都是大家公用的。4章32节，这是谁教导他们的？是不是雅各、彼得给他们的教导，让他们要去做这样的事？有没有人逼他们做这件事？不，这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的，圣灵带进来的。当时一定是这样，他们住在耶路撒冷，可能。有许多贫穷的人，不仅是富足的人，也有贫穷的人。但是因着圣灵在里面做工，使我们就从中得着释放，我都没有无法解释。圣灵使得他们从中得着释放，因为他们来看这个不重要了。主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时候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就是人认为最重要的，就是紧紧抓住不放的，就是他们的外面的这个富足的东西。这一点，他们从中得着了释放。我不是说每个教会要照着这个行，这个不是人的规定。他们当时不是说都给了彼得，彼得不是财务大臣，他们还要找个会计师来，是不是要去算这些，是吗？那跟这个马太说你是个税吏呀，你应该来管理钱财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这一个当时他们所行的，后来并没有继续，因为这个不是 一件规定的事要你去做，这是圣灵做的，不是人去逼你做的。不是在教会里把它当一个规条来逼着你去做，这是当时圣灵在他们里面做所有的功效。每一个人要自己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我就是要看见，当主充满我们心的时候，摸着我们的心，就没有东西能够捆绑我们，特别是财富不能羁绊我们的心，不能抓住我们的心。所以求主在这世上拯救我们。要是我们看见了这个，我们就能够来看，就能够明白雅各书了。为什么他常常说到这个富足的人，几乎在很多处提到，而且着重的说到这一点。你看他的就是说，要警告富有的人，将来就要有审判。呀，这就表明，要是我们现在没有学会如何能够处理神和圣灵，借着主，借着圣灵来处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学会。你的钱财越多啊，你的责任越大。是神托付给我们的，要学习，所以你要在这上思考。雅各他说啊，你们的钱财是欺骗你的，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降临到你们身上。但是他说，不要以为是有钱的人有这个问题，不要以为有钱人是贪心的，不是，不只是有钱人，以为这个穷人就不贪心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，不是有许多小偷吗？所以，不管是有钱的、没有钱的，我们都需要得拯救，得拯救。所以，雅各书在第一章就说了：谦卑的，在他升高的时候就要喜乐；富足的人，他被降卑的时候，他就有可夸的。不要以为你有钱财，你就很了不起了。其实应该是更降卑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。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就该喜乐。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得救，我们的拯救。就像主说的。在你们中间，想要为大的，就要做众人的仆人。你以为你自己高高在上，我可以给很好的教导。那雅各说什么？雅各有没有说你们都要做教师啊？不是的，所以我们要看见这里的这个原则。呀，你所得的钱财啊，都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被夺去的话，是欺骗我们。因为到后来什么都不是，而且你越有越知道，你将来得的责打更多。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这个金银，我们需要的真正的金银是从主那里买来的。主不是像老底嘉的教会这样说吗？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雅各书五章三节，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那么，在这个大纲里也说，你现在要积攒钱财，就是在主来的时候啊，为你们自己积攒审判。这是第五章的第 B 大点的第三小点，在什么叫做积攒钱财啊？这表示你是积攒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已经超过你所需用的，你把它放在一个地方，使得要那个小偷偷不到的地方，你把它攒起来，就是超过你所需要的，你才能把它积攒起来。那么知道积攒钱财呢，你越积就越想要更多的钱财，我们人都是这样，越攒越多。那么积攒钱财就是积攒审判。雅各书说呀，要记得积攒钱财就是积攒审判，不要以为你积了很多的财富，其实积攒审判越多啊，就是审判越多，所以，哦，主啊，到末了，在这个世界的末了，一切都要毁坏，一切都没有了。主是我的见证人，几乎天天这样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指给我看，启示我，你所给我的，我该如何去运用？哪里有需求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不要到末了，因着这个涨价，那火来一把就把它都烧掉了。那主说，当它还有价值的时候，这个钱财还有价值的时候，你把它拿来做了什么呢？所以箴言说，你的钱财会长了翅膀，会飞走了。你有没有看过你的欧元和美金长了翅膀飞走了？它会从你那里飞走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还有的时候，要从主那里得上面来的智慧。你看见我能够把这个钱财如何用在你的国度上呀？能够在这里使你在地上的这个经营能够往前去，所以在这里说，他们啊，什么叫做只知在地上享奢华宴乐？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自己养肥了，好像牲畜等候宰杀的日子。你知道这些牲畜啊，它当长得肥肥壮壮的时候，呀，那就是被宰杀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是就是农夫，我做这方面，但是我相信是这样。所以主也说，你们的心肥了，长肥了。有这个养肥的时候啊，就是被宰杀的时候了。 他们在地上积攒了那么多，心里满了脂油，把它养得肥肥的，最后完全没有主给主的地位了，里头什么都没有。主啊，在这里真的是说，我们要注意这一点。雅各不是要我们做无家可归的人啊，就穷穷苦苦的，不是。这个对主对神，要是我们大家都是睡在路上，无家可归，对神也不是一个荣耀。但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就够用了，赞美主。但是我们不该贪心，一直还要更多更多，这个贪婪的心，要学习，这是非常实在实际的。因为日子近了，我相信弟兄今天早上一定有交通到这个。忍受试炼的人，他们已经鼓励了那些经历试炼的人呢，要忍耐，直到主再临。感谢主。其实有钱财也是一个试炼，没有钱财也是一个试炼。我就想问你了，哪一个试炼大一点？有，是没有钱的时候，一无所有，还是很富足？哪一个试炼大一点？马丁弟兄，我问问你。这个弟兄说：“我想啊。”你拥有的多啊，这个试炼是大的，更大的。他说：“对，弟兄，对。”所以有圣经上也记载，主在那里看到有钱的人投到那个店门口的那个里面，但是一个寡妇却把他一个小铜钱奉上，那主怎么说呢？主自己也问，你们认为如何？谁给的更多？那当然啊，那个有钱的，他可能他是给了1万美金，而这个只给了50分。但是主说谁给的多？主怎么说？这个贫穷的妇人，她把她养生的都献上了，一切都献上了。所以不是这个数目大小，而是你的心在哪里。是你的心，看你的心。财富是由撒旦那里来的一个很大的试探。能够拥有财富，也是一个试炼，也是一个考验，看你如何来对付这个马门，怎么去运用它，是不是？弟兄们同意吗？所以不要说我不要读雅各书了，雅各书啊是专门敌对我的，因为我是个有钱的人，这不是雅各书的意义，主也没有这个意思，而是说这个少年人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，主怎么说呢？他对他的门徒们说：“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， 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。那他们就说，那这样谁能够进去呢？那谁能够得救呢？这就表明他们每一个人在某一面来说都是富有的。如果彼得也这么说，当时的那些所谓的贫穷的门徒们都这么说，那谁能够进去？就表明也摸着了他们的心。所以主说，啊，没有人能进去，是这样吗？他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阿门。就是富足的人也一样能够进天国。不要以为你能够进神的国，是因为你是个贫穷的人，不要以为是这样。我不敢保证，你要是贫穷而已，却没有其他的条件，就能够进入天国了。只是因为你贫穷，你就可以进天国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大家都要赢得主，我们要等候主的再临，好像一个农夫。我们今天早上也听见了，如同农夫等候着地里宝贵的出产。这么农人，通常不是一个最富有的人，因为你真的是有钱的人，你就是雇人来做。雇人他们来种田种地，那这里却是用的这个字是这个农夫。保罗也说过，我们是主的田地。呀，这些使徒们都是农夫，他们在这里耕种浇水。亚波罗也是一个农夫。我们的心就是这个田地。要是我们的心里满了想要得财富，你这块地就长不出东西来。我从来没有看见金银是在田地里长出来的。有没有人可以再开一个田地是长金子？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事，能够种田把金子种出来了。所以读神学有一个课，重要的课就是你怎么能够得着钱财。我想这不是神向他门徒们教导的，没有教导给他门徒，因为农夫所得的赏赐就是等着从天上降下的秋雨和春雨。要是没有下雨就没有水。不要以为这个是山上流下来的水，山上的水是从雪来的，就是从上面降下来的。这就表明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都需要从上头来的祝福。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工作，是你自己做的，没有神的祝福。我今天早上也跟父神说，要是天上不降雨，我就没有水，我们怎么可能不从上面得福，没有上面降下来的水就能够侍奉呢？不管是秋雨还是春雨，是迟来的还是早来的雨，我们都需要从上头来，上头降雨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才能或者是圣经知识 不是从这个网上去寻找来的，甚至于不是从圣经上得来的。我们所需的都是要从上头降下的。许多人读经啊，可是里面却是枯干的。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有时候我们的聚会啊，是干干的。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雨，所降下的雨，需要新鲜的雨降下，不是你储存在你车库里的，可能是紧急的时候你可以拿你存下来的水，但是要是你几个月有干旱，那你就要开始积水了，否则大家这一切都这么干。但是在神的家中，我们不需要神水，特别是生命之水，不要去节省，我们要喝，使我们的里头能够涌出活水的泉源，是一个活水的，是进出的，是活的，有生命的泉源呀。信的人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呀，不是这样吗？直涌到永生。我不是只要在这里说话，我要这个生命的水从我里头涌出。我们都需要从 上面降下来的雨滋润我们，从我们里头再流出来。为此我们要有忍耐，要心里要得坚固。记得箴言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要是你的心这里 堵住了，不管这个信息是好跟不好，不管你说的好跟不好，没有东西流出来，因为你的水管堵住了，就算这个水源是这么丰富也进不来，东西进不来，因为你的水管给堵住了。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要特别注意，一个清洁的心是非常重要的。愿意我们这个心的这一切管道，我们的心思意志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感觉，要是你一天到晚都是气愤愤的，你这个怎么能够就堵住了？怎么可能从这里流出生命来呢？要是你对这个弟兄有意见，你心里有气，你想这个时候你这个水流得出来吗？或者我的心思不是得做释放的，或者是被填满了，你坐在聚会里你在想你银行的户头，或者你在想这个汽油现在涨价这么贵，或者想说哎呀，等到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能买了啊，就这里担心。你虽然坐在聚会里，可是你头脑里面满了这些心思，你就什么都没有得到，你堵住了。然后你再想到啊，这些病毒大流行，你就想说哦呵呵，Omicron 这个他是说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大家的心啊都摆在那个上面，他说我根本不想这个，我想的是啊，他用英文这个字的一个对音相仿的一个字，他说我不想这些，我在这里是思想我的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你天天就是想到的是这个菌，这个大流行，这个病毒，主要来了，你还要什么？ 你应该是做农夫的，在田地上更加殷勤的，在田地上工作，是不是？阿门。主啊。主的日子近了，那你会有人说：“哎呀，跟你说的什么老2000年就这么说了，主还没有来呀。”你应该不要说近了，应该说啊，有一天主会来。而且主还说呢，他要长久的，还要等待呢。你的心是这种想法的话，那你就是。像主说的，你心里所有的是一个恶心，是个恶心。那当主来的时候，你就真的有麻烦了。希伯来书说，那叫小这稍稍等片刻。保罗也说，愿主快来。我家的门口上面就有一个像匾，一个木头刻的，上面写着。Maranatha 就是主必再临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你看，我就放在我的门框上，所以他说主来就已经站在门口了，主的日子近了。我要再一次说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主来的日子真真实实的是近了。不要彼此埋怨，弟兄们呐、啊，不要埋怨，不要彼此埋怨。我不要埋怨，我要学习，不要埋怨，要赞美。我要把荣耀归给主，从我的口中应该时时满了赞美。那希伯来书13章那里所说的，而且不仅是口中的赞美，甚至是一个牛犊要从我的口中出来，一个羔羊要从我的嘴里出来，呀，一个祭物要从我的口里出来，颂赞为祭，为一个祭物，不要在那里埋怨。这就表明我们的心中是什么呀？我们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嘴里一说出来，就表明我们心里的状况如何。是，使我们免得我们受审判，看呐。看那什么啊，主还没有来呢，他还在等呢。不，这里是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这个是在你的心里吗？你要这样想的话，对你来说是好的，是挺健康的。要是你想说，哎呀，我还有时间了，不知道这个审判主什么时候来，这样对你来说不好的，因为你就不会利用时间来预备主的再临，你会把你的时间花在你自己的身上，我还要做这个，还要做那个，啊，彼此继续争吵，这个不放，那个也放不下。我知道这里可以看见雅各书，表明雅各的心里是这样，他看见主就站在门前了，审判的主是站在门前了。所以弟兄们呀，要把那些先前奉主的名，这些人他们是受苦的、忍耐的榜样，他们能够有忍耐，所以我们要。学习，因为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所以彼得也说了，那个主不是迟疑，他还没有来，不是说主这迟延，不，对不起，主不是迟延， 是好像他坐在宝座上，他忘记了，而是一直说主啊，在上面享受天使在那里说赞美敬拜啊，把我们给忘了，不是的，主。为什么还迟延？是为这样，他爱我们。要是主明天就来，你预备好了吗？你预备好了吗？主是满有怜悯，大有慈悲，他还给了我们几年的时间，但是。还给了我们一点时间，所以在雅各书的末了，还给了我们一个警告：不要弯曲，不要起誓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不要做一个心怀二意、三心二意的人。你要。满了爱，在爱中述说真，不要作恶。要是别人不接受，那是他们的事，那是他们要自己负责，不是你的责任。你不是主，你不需要在这里生气，不要发怒，因为他们所不承认的是。是神，是主，所以你不需要在这里发怒。他们是接受了，也是从主那里接受的，不是接受你。所以你也不要这么骄傲。你看，我帮助了你，不是帮助是来自主，我们都是奴仆。所以要是有人，把罪加在你的身上，对你发怒气，你有什么好气的呢？你记不记得撒母耳当时他说老百姓说他们要立一个王，他们想要立一个王，他们不要主做他们的王，不要神做他们的王。可是撒母耳非常的不高兴，撒母耳就到神的面前说："那主说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他们不是拒绝你，他们是拒绝我，你在这里有什么好？"发怒的呢，可能是因为你想要做王啊，还是你以为是代表王在地上代表他的吗？所以你发怒生气吗？不，为什么我们说真理，别人不接受的时候，你要生气呢？我们是。主向我们所说的，我们述说出来，他接不接受是他和主中间的事。所以雅各说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。你有什么好气的呢？你又不是主，你也不是那审判官，你也不是那审判人的。所以我们就学习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要是你在那里审判人，其实你就是落在审判之下。主就要问你了，谁立你做审判官的？谁让你去审判人的？主啊。时间到了，你们也都知道了，知道这里所说的祈祷是何等的重要，祷告是何等的重要，所以你们就自己去读这些经节吧。感谢主，雅各书所说的是很重要的。 有一个弟兄啊插进来说，我们礼拜四晚上的聚会，你还可以接着继续说最后一点，有神的，有时间的也都可以接着继续。那么。他说："因为我们计划礼拜四要上北加州去，但是这是我们的计划。我们要问我们在上的，我在上的主人，我们都是他做奴仆的。所以，要是主愿意的话，我礼拜四就会继续。"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。让我们打开雅各书，整本圣经，一切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是神的呼出。我们要感谢神，感谢主。让我们现在用祷告来感谢我们的主。